好，我们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好，我们翻开到第162页。我们上礼拜进展到这第六个章节，劝注重因果。我们继续来看，我就挑这个章节里面比较代表性的几段话，好，我们来一起来研讨。好，我们看162页第五行，经云：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恐遭恶果，欲先断除恶因，由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直至成佛而后已。好，我们来看这个。这菩萨本身会很害怕种下这个恶因，可是众生正好相反，众生他会害怕果报，所以众生对于因他就没有那么觉照得到。菩萨呢，对于过去所造的恶因，然后准备会来的果呢，反倒是随缘会受，但为随缘消旧业。那众生呢，反倒反过来，所以现在我们要很认知这个佛法本身虽然也会告诉我们趋吉避凶，告诉我们怎么转我们的业，但是呢，很重要一个概念主要也是要懂得怎么随缘消旧业。好，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提到《金刚经》里面讲的若人受持这个《金刚经》，如果今生被人轻贱如果先世的罪业、过去生的罪业要堕恶道，那因为我们今天好好的修诵《金刚经》的缘故，以今世受人轻贱，而过去的罪业就会消灭。好，这个呢也是一种重报轻受。好，我们来看众生，看第二行下面众生常作恶因，欲免恶果，譬如当日必饮，徒劳奔驰。凡夫众生呢，他常常做这个恶的因，他没有想到要把它断掉恶的因，却一直想要避开恶果，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对着太阳，当日对着太阳要避掉自己的影子，那只是徒劳无功。每见无知于人，稍作为善，即望大福，一遇逆境，便作作善祸殃，无有因果。从之退悔初心，反谤佛法。好，这段更重要。好，这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许多的人来到这个佛门，认为好好的修善，一文施万文收，不施一文钱会收到万文钱的这种大的果。但是呢，这个是要自诚心，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呢，他会误解这个误解说我呢一直护持佛法怎么我的那个业力都没有转变呢？这地方所谈的就是这个稍作为善，即望大福。我们稍微做一点微微的善，稍微护持个寺庙几年，就认为我自己要有多大的福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一个为善，它既有为福，那主要背后也有很多的因素在，还包括他的诚心，他观念也得要正确，护持的观念也要正确，不是一护持那像上次 以前我就遇到有一个护持的人，一来寺庙，推动好多人来护持啊，怎么样来护持？那但是呢，他就会有一个状况，他就很喜欢管东管西，师父你一定要那样做，师父你一定要怎么做？那这个护持概念就不对了。后来呢，我就当下断掉这个因缘，跟他合掌恭敬。后来他很生气，很生气，说我这样子护持你，师父你却对我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我就想到那个玉林国师啊，那个公主千金哥哥啊，那护持他，说我是千金大小姐，结果那个玉林国师那时候是香灯师啊，你是千金小姐，我是万金和尚。那就不理那个哥哥了，就不理那个大小姐了。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因为一个出世间法跟世间是不同的。像那时候宾头普陀罗多尊者那在佛灭后他还留在世上嘛，那他还没有他的那个肉身那时候还四现肉身还在的时候，他现在是整个是我们是用肉眼看不到，但那时候肉身还在的时候，佛才刚灭度他的许多人还有亲近这个宾陀普陀罗多尊者。那有一位大国王呢，他有时候会去看他，那每次去看他，宾陀普陀罗尊者都不出来接见他，大家都是走到他的方丈室，类似我们讲的方丈室，然后呢谈完话请教完以后他也不出来送他，然后又就这样让他离开。那个国王身边的侍者呢就对这个宾陀普陀罗多尊者就觉得很生气，你怎么对我们国王这么不恭敬啊？那这时候呢，这时候回去以后，他就在国王身边呢，挑拨，就说这个出家和尚对你这么样子不恭敬，也不出来迎接你，也不出来送你，我看下次国王你就要带刀，如果他不出来迎接你，就一刀给他砍了，这样子是大不逆啊。他认为是这样，他这个国王呢，他本来也觉得不对啊，不能这样啊，应该要恭敬啊。后来呢，他就被这个旁边这个小人大臣啊，一直谗言啊，一直讲说，后来他心里也就越来越觉得这个对这个尊者就越来越不好感了，就真的随身就带刀就去了。结果一到门口，宾陀普陀罗尊者就站在门口，站在回头迎接大王。那这个国王呢就很好奇，他说：“以前你从来不出来迎接我，怎么今天出来迎接我？”他说：“国王啊，以前你有很好的善念，对三宝非常的恭敬，你将获得大的福报。”但是呢，今天呢，你现在观念已经不像过去这样。你今天是想如果我不出来迎接，你就要杀我。那如果你杀了我，你必定堕到三恶道去，必定堕到地狱如果我不出来，如果我出来迎接，你将失去六年的国位。你将失去这六年的国王做国王的福报，你让我走出来迎接你这段时间你就让你会让我失去六年的国王位。这个宾陀普陀罗尊者这样自诚心跟国王这样讲，国王呢他当然是半信半疑后来回去以后马上属下叛变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等到六年后，然后再由他忠心的属下又把他救出来，又恢复国王，就这样损失六年做国王的福报。所以这个 三宝是世间之福田，它是不是用世间之法在看的。好，这跟世间一般宫庙运作是不同的，大家一定要千万要记住。好，千万要记住。那末法时代的出家众，好，跟过去正法相法也是不一样的，当然素质上没有办法像正法相法那么的好，好，而且龙蛇混杂。好，可是呢，大家一定要抱有一个恭敬心就好了。好，恭敬心就好，千万不要再从三宝门中哈，好，然后就好就种下了一些轻慢之因啊，这样对未来生哦都会不好的。所以稍作为善，即忘大福，这是很严，这个一定要认真要想。你要转大恶业，一定要有大善，要大的自诚心，大的忏悔心，你才有办法转大的恶业。不是我们啊，稍微辛苦一点爬山，稍微辛苦一点拜佛啊，才这样就能够转掉大恶业吗？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这以前忏公就讲过，好，所以忏公为什么那么认真礼佛拜佛哈，那么的认真，他就以前他在世的时候就有说过这个，说要转业哈，就要有很认真，非常用心，而且观念又得很正确，又得非常自诚心，还要有那种憨厚之心，嗡嗡啊走，好傻傻的做那种憨厚心。你这样才有办法转你的大的业。若凡事都计较，边做善边计较，那如何转大而已，那个转业啊。好，我们来看，一遇逆境便为做善祸殃，无有因果。好，他遇到逆境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的，好，然后他就开始退失啊，出发行就谤佛法了。岂知报通三世转变由心之傲之乎？报通三世者，现身作善作恶，现身祸福祸殃，谓之现报。好，今生作善作恶，来生祸福祸殃，谓之生报。好，这里先讲三世的哈，这里讲到现报跟生报。现报，如果今生作善作恶，今生就获到这个福，也获到恶的果。这个呢，在《了凡四训》就有提到。好，《了凡四训》那么认真，你看他那三千件善事做完，又再三千件，就一直用心的做下去，他才能够开始慢慢的转，慢慢的转变。就是现身作善，好，现身就转了。那么今生作善不见得，有的呢他不见得今生显现，他到来生显现，所以谓之申报。申报就是来生啊，来生在出生的时候啊，就啊才会有这个好的果，就是来生啊。那么今生作坏不见得今生啊马上看得到，也可能要到来生。通常今生造恶，今生还看不到他的果报，大概都是他过去善业力太强，好，过去的善业很强，所以他的福报还撑得住。好，但是福报再大的福报也撑不了太久，好，撑得了今生，来生再撑，你要撑好几生是很难的。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万生或是无量无边劫后，方受福受殃者，谓之后报。这讲到后报，后报呢是指现在作善作恶要到好几生以后才看得出来，那叫做后报。好，那么后报者迟早不定，凡所作业绝无不报者。那么后报它是不定的，可是你只要有做，就是有一个因，未来就是会有个果。我们看163页第一行，转变由心者，譬如有人作恶业，当永堕地狱，长劫受苦，其人后来生大惭愧，发大菩提心， 改恶修善，诵经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现身或被人轻贱，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贫穷，于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用堕地狱，常结受苦之业，即便消灭。若上父能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这里讲到，如果有人造恶业，他如果当永堕地狱的话，可是他呢，因为生了大惭愧心，又发大菩提心，然后认真的改过自己，又开始修善，然后求生西方，因为这样的关系，他现身或可能被人家轻贱，或可能呢稍受病苦，或受贫穷。可是呢，因为他的认真改过，而且又诵经啊、念佛啊、发菩提心，那这样子的话，他呢，因为现身被人轻贱过，过去的所造的恶业也会消灭，好，也会消灭。好，这个呢，底下有提到经典的啊证明啊，《金刚经》所谓。若有人受持此经，未能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已经是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转变由心之意也。金刚经这一段话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说如果有人受持金刚经，而今生被人轻贱，那么这个人过去生造的恶业，过去生啊造的恶业，好，先是啊过去所造的恶业，本来应堕恶道的，那是因为今生呢，他现在诵金刚经的过程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遭人家轻视，啊，遭别人哈、啊、有啊受到一些啊一些啊轻贱的果报，那么这时候呢？会消掉先世的罪业，然后未来生中也比较迅速的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非常清楚，这个也是重报轻受，你用心的修行，用心的修，那么今生呢稍微好有一些不顺的状况，来还掉过去的一些业，啊，过去的业，过去的业不可能平白无故什么都没有了，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所以我们呢，今生呢会因为一些状况，啊，一些灾难，消掉过去生的大的，本来今生要有的大灾难，以一些小灾难，啊，来化掉。不过这个如果没有好好忏悔，那恐怕有时候那业很强的时候，今生那个果报一现前，那是很严重的。前阵子有一则新闻，有一个人呢，他突然间身体突然着火，好，不是有一则这样的新闻吗？突然着火，那么大家研究，诶，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他着火的时候，他周遭的椅子也没着起来，啊，毯子也没着起来，就是他身上着起来，结果90%灼伤。好，那天我看到这个新闻，那他在着火的那个当下，他在做什么呢？正好在成人那个影带店看 A 片。他就正在看的时候，他就全身着起火来，这个在经典上是有记载的。当初琉璃王啊，琉璃王他在毁灭释迦族的时候，全部就是屠城哈，就是整个释迦族那个城啊，屠杀，好，屠杀里面所有城没有留一个活口，好，琉璃王。你看造起这么大的恶业，把佛陀的释迦族整个灭族。那么这个 造下大恶业之后，佛陀就讲，他说七日之后当为火所烧，这个琉璃王他七天之后就会被火烧啊，就会被火烧灭了。那么这个琉璃王听了就很害怕，因为佛陀从来没有打过妄语，他讲的是真实语，他就很害怕，所以他就啊一天一天的，他算了，今天不要出事情，明天不要出事情，到第七天，哎，他也觉得没事，好，然后赶快，他说因为佛陀说会被火烧，所以他就开了一条船，好，把自己那条船呢就开到那个河上，因为船在河上，他就不会被火烧嘛，好，结果经典上记载，就起自然火。自然火，那个火呢很奇妙的，它就自然烧起来，整个船就火烧起来，然后琉璃王就当场被烧死了。那么这一点在经典上它记载，有的记载是被水所淹死啊。那有个记载呢，在法句经法句譬喻经里面，它记载是被自然火所烧死。这个在历史上也有其他的记载，在我们现在的非不是佛法的，我们现在一般外面啊，一般有所记载的一些资料里，也有人为自然火所烧死。这个呢，就是业力到的时候，跑也跑不掉。业力来的时候，跑都跑不掉。你要往哪跑呢？天涯海角往哪跑呢？你再怎么样也防范不了，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用心的，好，用心的在这个佛法上好深入，然后经常呢要感受到，赶快好利用时间好多做功课，好，然后常常的发大忏悔心，忏悔过去生中无始劫来所造的所有的恶业。那很多人说，师父啊，我也没造什么恶业，我心地还不错。那我们不用讲到别的恶业了，光是吃肉，光是那个骨头啊，无始劫来光吃的骨头，包括我也算了。我以前吃肉也吃很多，你看你光是我们那个骨头加起来，那个吃的众生的骨头啊，加起来就如须堆积如须弥山那么高。我光这个业就忏不完了，何况还两舌口业，那些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子算了，哈，算不完了。所以我们赶快要趁现在好好的人，就赶快好多做善，然后多忏悔业障。我们来看163页，哈，继续看下去，倒数第四行。念佛虽能灭宿也，难须生大忏悔，生大怖畏，转众生之损人利己行，行菩萨之普利众生行，则若宿业若现也，皆仗此大菩提心中之佛号光明，谓之消灭尽尽也。这里提到念佛，就是啊，这里不是只有阿弥陀佛，念一般的佛号也都能消宿业，但是阿弥陀佛不一样，更不同的是他有18愿的大愿王接生接引我们，在重大的我们是一个凡夫众生，还能断生死轮回到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跟其他佛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念佛虽然能够消我们的业，可是呢消业能消多大，就看我们有没有大忏悔，有大忏悔就能消比较大的业，然后呢生大怖畏心，好，那再认真的行菩萨行，那这样子的话，好，我们就能够仗持这个佛号，迅速的消灭我们的过去累积来的业力。好，我们继续看最后一行。人之修福造业，总不出六根三业，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属身业，后一根属心。 即一也，三业者，一生业有三，即杀生、偷盗、邪淫。好，现在呢，我们是来讲到这个牲口一三业，啊，这个造业这一段哈，简洁有力。这个章节啊，好，简洁有力。所以这一章节，好，虽然很多观念大家都有了，可是呢，它非常清楚，整个重点都点出来了。好，我们来，好，我们来用心的再来看。就是生业有三，杀生、偷盗、邪淫、杀盗淫。那么此三种是罪业几种？学佛之人当吃素，爱惜生命。不过吃素这件事啊，我劝导这么久，要真能吃素实在也不多。但是也很让人觉得很欣慰的，即使没吃素的人哈，他也都少肉食了，也没有说那种啊，他还是有吃，就是三净肉，啊，不会说去特别去啊，指着说要杀乃至这种哈，这样子至少恶业没有造到那么重，但是呢。如果他能够用心在这个功课上多认真的话，其实他素食他会慢慢的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想素食了，好，那种想素食的心就越来越强。这个以前我有提到，我们在慈云寺就有一位，他平常来呢，他就是他没有吃素，每次劝他吃素，哦，老半天吃，劝了老半天都还是劝不动。那么最近呢，好，前一阵子他跟我讲他准备吃素了，好，那太太没有支持，可是太太没反对，因为太太没有要吃素，可是先生有想吃素了，哦，那我心里就觉得，哦，那就恭喜他。后来他想要去受菩萨戒了，也去受菩萨戒了。好，那结果现在能够一家呢都能够越来越好。那么他开始的时候要吃素不容易的啊，那我就不是只有我劝哦，他的朋友也劝，好，任何人都劝，他还是就是这样，好，那很多因素他就是没有要吃。但是最后造成他吃素的因素是什么呢？很简单，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所以也是。他认真的每天拜法华经没有断，我那时候一直盯他，你千万不要断拜法华经。他很多话没有，就是不见得都什么都听进去，可是拜法华经这件事情他听进去了，我每天都没有断。我每次来就问他说，哎，你法华经有没有断？没有断。好，他有一点很不错，就是愿意让我去问他。很多人怕我问他功课，所以不敢来跟我碰面。其实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没有做好，我虽然问只关心啊，也不会说好，只是说提醒一下大家要多认真，因为五浊恶世太乱了。你看现在众生那么乱，你要在这个乱世当中有个依靠，就是功课嘛。你说他禅修吗？坐在那里啊，妄想打一大堆，时间也浪费掉了。你还不如种个佛号的因缘，好的种子，万德庄严的佛的种子在心里，还来得实在一点。啊，现在禅修有个问题啊，现在你大地的磁场越来越乱，现在这个地球的磁场比以前差了。那个禅修还是要有整个地理环境各方面配合的，好，哦，啊，你吃的也要，你色身也要够啊，你要靠色身呢，好，哦，啊。那现在的食物好，以及现在的环境好，现在地球的磁场能不能支援你这个禅定呢？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末法时代为什么念佛成就，就是这个因素。那你向法还可以禅定成就，因为向法时代那时候你怎么吃都有机啊，啊，大地很多地理都没有破坏啊，好的地理啊，好，都没有被破坏啊。那你在那里好一打坐，哦，就身心很很 很畅快，然后你要挣到出产也是容易的事情，不难啊。那一出产你就能够至少一出产你就至少可以好四果罗汉的会解脱，好具解脱还没有办法，可是会解脱可以。会解脱罗汉的最基本禅定要求就是出禅跟味道地定，好你只要能够到味道地定就几乎就出禅了，要这个禅定你才有办法到会解脱，那你就肯定好你的生死轮回就有把握了，生要断生死轮回就有把握了。可是现在毕竟不是过去的环境，我们真的得仰靠佛菩萨的加持力。好我们来看第三行，凡是动物皆知疼痛，皆贪生怕死，不可杀害。若杀而食之，则结一杀业，来生后世必受彼杀。这个是讲我们吃素，主要是因为啊爱惜动物的生命，啊动物都会贪生怕死，啊我们吃它一口肉，最后还是得还它的。好，好，我们看第二，偷盗。凡他人之物，我们补充一下，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杀而食之后，杀的时候，他那个死的众生哦，死的是很可怜，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我们就业报还回来的时候，就是地震海啸，什么状，我们就是在。不愿意死的情况之下就死了，那么很多众生也是不愿意死的情况就被我们杀了吃了，好，所以这就是一报一报，好，一报还一报。第二，偷盗，凡他人之物不可不予而取，偷轻物而丧己人格，偷重物则害人生命，偷盗人物是得便宜，折己福寿，失己命中所应得者，比所偷多许多倍。若用计取，若以事挟取，若为人管理作弊取，皆名偷盗。我们来谈到这个偷盗啊，偷盗在南山律在这边呢，有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东西放在那，你被给它移动了，你心里面有想拿它。有想哈，心里是有想的哈，有想拿它，然后只要它移动原位，你就算偷到了。比如说你移动，假设移动一点点，你就心想啊，我还是不要偷好了，又放回去，那算不算有偷了？啊，还是算有。可是呢，因为你又后悔又放回去了，所以但是你前面那几秒钟那个因已经种下去了。啊，但是还好你又放回去了，又放回去了，又放回去，你就那个结的罪那个业又不一样，那就比较轻。可是如果你拿走了你不后悔的，你就一直拿走了，那结的业就那个罪就很重，好，就很重。简单的讲就是卖皮把狼，好，就是简单的讲就不要占人家便宜，好，就偷盗。这个呢要公私分明，我们大的偷盗哈，我们大概是不会做的，好是比较不会做。可是呢，有一些小细节的地方，大家就要留意，公私要分明，不要把公跟私混在一块。我讲寺庙的例子，好寺庙，好寺庙里面在库头哈，库房啊，常常贴了一段话，好这段话。大家记一下哈，你们有笔的记一下。有一段寄语，哈，就是一对寄语：扬旗灯盏明千古。哈，扬就是木易扬哈，我们那个姓氏那扬啊，好，杨先生的扬。扬旗，旗呢就是一个山，好，一个山字旁哈，在那个支啊，一支笔两支笔那个支。好那个旗扬旗哈，扬旗灯盏，灯盏就是一盏灯，反过来哈，灯盏，好一盏灯呢，那个灯盏好反过来，扬旗灯盏明千古，照明千古，好 一千两千前古代的古，扬旗登展名千古。好，这是一对诗哈。然后下面一句是饱受生姜腊万年。好，宝贝的宝哈，寿命的寿，饱受生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姜啊，生姜啊，好，嫩姜生姜啊，饱受生姜腊万年。好，我们吃东西很辣，那个辣哈，腊万年，一万年两万年腊万年，饱受生姜腊万年。好，扬旗登展名千古，饱受生姜腊万年。这是两则很有名的故事，可是呢大家可能不见得会听得到。好，我们来讲一下扬旗呢，它是一个禅师，叫扬旗方慧禅师，正正方方的方啊，慧呢就是开会的慧，扬旗方慧禅师。扬旗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它是在江西省扬旗山，它是一座山。那么这个扬旗山下有一个方慧禅师，他是宋朝人。好，那么这扬旗方慧禅师呢，他开展了另外一支禅宗的法脉。好，禅宗的法脉叫好扬旗派。所以禅宗不是好五宗七派，对不对？五宗七派其中一派就叫扬旗派。好，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当，那就是能够开展这么样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祖师了，好，能够开展一派啊，等于弘化一方的大祖师了。那就是他的德恨。他在做这个，就是他在亲近他的师父，好，那时候他在他师父座下开悟。那么他很认真的当他的这寺院的这个监院，好，一般我们这样讲的当家。那么这个扬旗的方慧禅师，他私下晚上，刚出家的时候，他晚上的点灯呢，他是怎么点法的呢？他的公家的灯呢，是放下面，私人的灯呢，是放上面。因为以前点灯是点油灯，啊，那油灯一点哦，那个油是会滴下来的，是会滴下来。那如果说这个私人的灯呢在上面，那点私人灯的时候，这个灯哈，它就会滴下来，就滴到公家的灯，啊，公家灯就油就比较多了。好，那如果说你把公家的灯哦放在上面，私人灯放下面，啊，那公家灯我点一点。他那个公家灯的灯油就掉下来，掉到私人的灯里面，啊，就会有侵占常住的状况。好，就是好，就常住的东西哈，就跑到他私人的东西里面去了。那么这个住持呢，就他师父，看到他点灯的方式，他就好很赞叹，非常赞叹，就是呢，他公私分明。公司啊，我们私人的东西宁可给公家用，我们不要用公家的东西做私人用。好，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叫扬旗登展名千古。好，后来扬旗呢，扬旗禅师哈，啊，方慧禅师呢，他呢啊，后来大开悟，那么他的禅风啊，啊，那个他的道风啊，非常的啊清廉，好，而且他比较不是像一般这样子哈，那种当头棒喝那么严重，他也没那么严重，好，他呢就是非常方便善巧的引导许多人哈能够开悟，所以呢他就开展一方，好，就为扬旗派。那么这饱受生姜腊万年呢？那就是宝寿是一个禅师的名字，叫洞山宝寿禅师啊，洞山啊，那个我们山洞的洞哈，啊，山水的山，洞山宝寿禅师。 那么洞山宝寿禅师那时候他是参谁的？参五祖，五祖戒禅师。大陆有个五祖寺，就是一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五祖寺戒禅师，叫五祖戒禅师。那么他参他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是坐那个裤头，裤头啊，裤头就是管库房里面所有东西。那么古代库房有时候哈，一些菜哈，有些菜跟一些我们用的一些日常的那种吃的也会放在裤头里面。有一天呢，五祖戒禅师，因为五祖戒禅师他身体比较寒，他有时候需要用到姜，生姜，生姜煮红糖来给自己保暖一下。那有一天呢，他的侍者呢就代替五祖戒禅师呢跑去库头去跟这个洞山宝寿禅师要这个生姜，结果这个洞山宝寿禅师就呵斥这个侍者说，怎么能够把公家的东西，私人的这个生姜拿来做，不是公家的东西拿来做私人用的，你要拿钱来买